刘敬轩，字万寿，彭城人。父亲刘牢之是晋朝镇北将军。刘敬轩八岁时母亲去世，他日夜哭泣，亲戚们都很惊异。辅国将军桓煦镇守芜湖，刘牢之在桓煦军中担任参军。四月八日，刘敬轩看到众人为佛像冠玉，于是摘下头上的金镜为母亲冠像，因而悲伤哭泣不能自已。桓煦对刘牢之说，你这个孩子不只是家中的孝子，一定会成为国家的忠臣。刘敬轩从家中被征召出任王宫的前军参军，又参与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的征虏军事。隆安二年，王宫在京口起兵，以诛杀司马尚之为名。刘牢之当时是王宫的前军司马。王宫凭借自己豪门外戚的身份自居，非常傲慢欺压刘牢之，刘牢之心中不平。等到王宫这次起兵，派刘牢之担任前锋，刘牢之派刘敬轩袭击王宫，打败了他。司马元显任命刘敬轩为后将军资义参军。隆安三年，孙恩作乱，刘牢之自己上表请求向东征讨，刘敬轩请求率领骑兵沿着南山从后方包抄。吴地的贼人害怕马匹，又担心首尾受敌，于是大败他们。晋军平定会稽，升任后军从事中郎。宋武帝已经多次击败妖贼，功名日益显赫，刘敬轩深深依附结交他。司马元显晋号为骠骑将军，刘敬轩仍然随府转任。司马元显骄纵放肆，下属们都效仿他。刘敬轩每次参加宴会，对调笑戏弄都不回应，司马元显很不高兴。元兴元年，刘牢之向南征讨桓玄，司马元显担任征讨大都督，日夜沉醉昏睡。刘牢之因为司马道子昏庸，司马元显淫乱凶恶，担心平定桓玄之后乱政才刚刚开始。恰逢桓玄派使者游说刘牢之，刘牢之想借桓玄之手诛杀执政者，然后趁着桓玄的漏洞可以得志于天下，准备答应桓玄投降。刘敬轩渐渐担心桓玄威望一旦建立就难以对付。刘牢之发怒说，我难道不知道今天娶他如同翻掌一样容易，但平定之后让我拿骠骑将军怎么办？于是派刘敬轩作为人质。桓玄得志后杀害了司马元显，废除了司马道子，任命刘牢之为会稽太守。刘牢之和刘敬轩谋划袭击桓玄，约定次日早晨。那天大雾，府门很晚才开，太阳偏西时刘敬轩还没到。刘牢之以为计划泄露，想逃往广陵，而刘敬轩回到京口迎接家人。刘牢之以为自己会被桓玄擒获，于是上吊而死。刘敬轩奔丧，哭完后前往司马修之、高雅之等人那里，一起逃往洛阳，往来于长安，向姚兴求救，后来投奔慕容德。刘敬轩一向通晓天文，知道一定有能复兴晋室的人。不久梦见服用丸土，醒来后高兴地说，丸就是环，环被吞下，我应当能回到本土吧。于是结交青州大姓诸省，封谋划消灭慕容德，推举司马修之为主。当时慕容德的司空刘轨很受重用，高雅之又拉拢刘轨，计划泄露，于是相互杀死刘轨后离去。恰逢宋武帝平定京口，亲手写信征召刘敬轩，他立即骑马返回，承袭封爵为武冈县南，后来被任命为江州刺史。刘毅年轻时，有人用英雄豪杰称赞他。刘敬轩说，这个人外表宽厚，内心猜忌，自我夸耀且凌驾于人，如果一旦得遇时机，会因冒犯上级而招祸。刘毅听说后深深记恨，等到在江陵知道刘敬轩回来，不久知道他是江州刺史，非常惊骇惋惜。刘敬轩更加不安，安帝复位，他上表请求解职。武帝恩遇深厚，赏赐无人能比。刘敬轩女儿出嫁，赐钱300万，杂彩千匹。武帝正要大力宠幸任用他，想让他立功。义熙三年，上表派刘敬轩讨伐蜀地。博士周之进谏，认为路途遥远，运输难以接续，毛修之家仇未报，不应以死为恨。刘敬轩蒙受活命之恩，也应用性命报答。将军想驱使两个必死之人满足心愿，忘记国家的重要计策，我私下内心不安。武帝不听，授予刘敬轩符节，监督征蜀诸军事。刘敬轩到达黄武，距离成都500里，粮食耗尽，遇上疫病而回，被有关部门奏请免官。 义熙五年，武帝讨伐慕容超，任命刘敬轩为中军资义参军，与兖州刺史刘藩大败慕容超军队。晋军包围广固，多次献上策略。卢循逼近建业，刘敬轩分领鲜卑兽班突骑，布阵非常整齐。卢循败走，刘敬轩随从南讨，任左卫将军。刘敬轩宽厚，善待世人，多才多艺，弓马音律，没有不擅长的。尚书仆射谢混爱惜人才门第，很少与人结交，与刘敬轩相遇便尽礼数。有人问谢混，你从不轻易结交，却与刘寿一见如故，为什么？谢混说，孔文举礼遇太师子义，天下难道有非议的人吗？当初刘敬轩从蜀地回来，刘义想用重罚处置他，武帝已经信任厚待他，何无忌又说不应因私汉损害公道。刘义虽然停止，还是对武帝说，平生的旧友怎能孤立信任。光武帝在庞蒙身上后悔，曹公在孟卓身上失误，应该非常谨慎。刘义出京任荆州刺史，对刘敬轩说，想委屈你担任长史南蛮，有辅助我的意思吗？刘敬轩害怕惹祸，把这事告诉了武帝。武帝笑着说，只要老兄平安，一定没有过虑。后来兼任冀州刺史。当时武帝细讨刘义，豫州刺史诸葛常人兼太尉军事，送信给刘敬轩说，盘龙凶狠专横，自取灭亡，异端将近，世路方才平坦，富贵的事我们共享。刘敬轩回答说，下官常怕福过灾生，实在想避开满营处于亏损，富贵得旨意不敢承当，便把诸葛常人的信呈给武帝。武帝对王旦说，阿寿确实不辜负我。义熙十一年，晋号右军将军。当时晋朝宗室司马道次担任刘敬轩的参军，恰逢武帝西征司马修之，而司马道次暗中勾结同府的毕驴道秀，左右小将王蒙子等人谋反。司马道次自号齐王，计划占据广固，起兵响应司马修之。王蒙子取刘敬轩的刀杀死刘敬轩，文武左立立即讨伐司马道次、毕驴道秀、王蒙子，将他们斩首。在此之前，刘敬轩曾夜间与辽左宴饮，空中有一只草鞋投到座位上，掉在刘敬轩的石盘上，长三尺五寸，已经被人穿过，耳鼻尖都要坏了，不久他就败亡了。丧车到京，武帝前往哭丧，非常悲哀。儿子刘光祖继承爵位，宋朝受禅，封国废除。刘怀素，彭城人，是宋武帝的一表兄，家境贫寒，但亲自耕作且好学。出仕晋朝任费县县令，等到听说武帝起义，放弃县职来投奔。义熙元年，任辅国将军、淮南、溧阳二郡太守。义熙二年，又兼任刘义的辅军司马，因建议功劳，封为东兴县侯。这年冬天，桓石随、司马国凡、陈袭在胡桃山聚众为寇，刘怀素讨伐击败他们，将淮间的群蛮和桓氏余党作乱，刘怀素自请讨伐。等到出发时违背旨意，刘义上表免去刘怀素的官职。义熙三年去世，追赠左将军。没有儿子，弟弟刘怀慎将儿子刘卫祖过继给他，刘卫祖官至江夏内史。刘卫祖去世，儿子刘道存继承爵位，官至太尉江夏王刘义公的资义参军。孝武帝讨伐元凶，刘道存出奔义军，元凶于是杀死他的母亲示众。景和年间，任义公太宰从事中郎。刘义公败亡，刘道存因同党牵连下狱而死。刘怀素的次弟刘怀敬言语迟钝，没有才能。当初武帝出生时母亲去世，孝皇帝贫穷，无法找到乳母，商议想不养育他。武帝的姨母生下刘怀敬，不到一年就断了刘怀敬的奶，而亲自抚养武帝。武帝因救恩，刘怀敬多次受到宠幸，授予官职，官至会稽太守。当时有人认为提拔太快，武帝说，死去的姨妈对我恩重，这怎么可以忘记。历任尚书、金子光禄大夫。刘怀敬的儿子刘真道任钱塘县令。元嘉十三年，东方饥荒，文帝派扬州中从事使沈衍之巡视各地。沈衍之上表称赞刘真道和余杭县令刘道熙有良好的政绩，文帝嘉奖他们，各赐谷千斛，任命刘真道为步兵校尉。元嘉十四年，出任梁、 南秦二州刺史。元嘉十八年，氐族首领杨南当侵犯汉中，刘贞道讨伐击败他们，但杨南当的侵扰仍然不止。文帝派龙骧将军裴方明率领禁兵五千人受刘贞道指挥。元嘉十九年，裴方明到达五星，率领太子激怒将军刘康祖等人进军，大获全胜，任命刘贞道为建威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裴方明为辅国将军、梁、南秦二州刺史，又下诏已故的晋寿太守江道盛战死沙场，可赠给侍中赐钱十万。江道盛注释的《古文尚书》流传于世。刘贞道、裴方明都因攻破仇池时截留金银等各种珍宝财物，又藏匿杨南当的好马，下狱而死。刘怀敬的弟弟刘怀慎年轻时就谨慎朴实正直，跟随宋武帝征讨，官至徐州刺史，为政严厉凶猛，境内禁卫整肃，因平定广固、如寻的功劳，封为南城县南。义熙十二年，武帝北伐，任命他为中领军、征虏将军，守卫京城，因府内互相残杀获罪，被免官。虽然名位越来越高，但恭敬更加周到，每次去拜访别人，如果对方职位不比自己高，都在门外整好衣带下车，他的谦逊退让大多如此。永初元年，因辅佐创业的功劳，晋爵为侯，官位至武兵尚书，加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。景平元年，升任护军将军，俸禄赏赐分给宗族，家中没有多余财产，去世后谥号为肃侯，儿子刘德苑继承爵位。大明初年，任游击将军，监管石头术事务，因接受商人韩佛之的贿赂，下狱剥夺爵位，后来任秦郡太守。刘德苑性格粗率，被孝武帝戏弄，皇上的宠姬殷贵妃去世，安葬完毕后，皇上多次与群臣到阴墓前，对刘德苑说，你哭贵妃如果悲伤，我会厚赏你。刘德苑应声就号啕痛哭，捶胸顿足，涕泪交流。皇上非常高兴，任命他为豫州刺史，又让医术人杨志哭音室，杨志也呜咽哭泣。后来有人问杨志，你怎么能立刻来这些急嘞？杨志当时刚丧爱妾，回答说，我那天是哭自己的亡妾罢了。杨志滑稽，善于邪谑，皇上也喜爱戏弄他。刘德苑善于驾车，曾立两根柱子，中间只比车轴宽一点，然后在百多步外扬鞭长驱，离柱子几尺时，鞭打牛从柱子间直冲过去，其精准如此。孝武帝听说他的才能，为他乘坐化轮车前往太宰江夏王刘义公府邸。刘德苑带着高官，穿着短朱衣，执缰绳进退，很有姿态。永光年间，任廷尉，与柳元景交情深厚。柳元景败亡，刘德苑被下狱处死。刘怀慎的庶长子刘荣祖，年少时喜好骑马射箭，被武帝赏识。等到如寻进攻逼近时，贼人乘小舰进入淮河，拔掉栅栏。武帝传令三军不得随便射贼。刘荣祖不胜愤怒，违禁射箭，所射中的人应弦而倒。武帝更加认为他奇特，凭借战功参与太尉军事，随从讨伐司马修之。彭城内史徐魁之战败身亡，诸将意志沮丧，刘荣祖请战更加激烈，皇上于是解下自己所穿的铠甲给他。刘荣祖冲击敌阵，身上多处受伤。等到武帝北伐，转任镇西中兵参军。水军进入黄河，与朱超时在半城大败魏军。武帝大宴将士，对刘荣祖说，你以少胜多，进攻没有坚固的城池，即使是古代名将又怎能超过你。永初年间，任辅国将军，追论平城功劳，赐爵都乡侯。刘荣祖为人轻才重义，善于安抚将士，但性情偏狭，很失士大夫之心，在官任上去世。刘怀慎的弟弟刘怀墨任江夏内史，他的儿子刘孙登任武陵内史。刘孙登的儿子刘亮年少时擅长刀遁，因军功封为顺阳县侯，历任梁、益二州刺史，再任廉洁节俭，所得公家俸禄全部还给官府。宋明帝下诏褒扬赞美他。刘亮在凉州忽然服食丹药，想求得长生，引请武当山道士孙怀道让他配置仙药，药做成后服下就死了。等到入殓时， 尸体柔软像活着一样，谥号为刚侯。刘孙登的弟弟刘道隆，前废帝景和年间官至右卫将军，封为永昌县侯，被委以心腹重任。太史初年，右卫明帝效力，升任左卫将军、中护军，被赐死。事情记载在《建安王修仁传》中。刘粹，字道冲，是沛郡萧县人，家住京口。起初担任州从事，跟随宋武帝平定建业，征讨广固，因功被封为西安县五等侯，多次升迁，任中军、资议参军。卢循逼近时，京口责任重大，文帝当时四岁，武帝派刘粹捧着文帝镇守京口，后来担任江夏相。族兄刘毅对武帝怀有二心，刘粹不与刘毅同谋，而是尽心效力武帝。武帝打算图谋刘毅时，众人都怀疑刘粹在夏口会生变，武帝却更加信任他。等到大军到来，刘粹竭尽忠诚和力量。事情平定后，被封为射阳县男。永初元年，因辅佐创业之功，改封为建安县侯。文帝即位后，任雍州刺史，加授都督。元嘉三年，征讨谢晦。起初，谢晦与刘粹交好，让刘粹的儿子刘矿之担任参军。到这时，文帝非常怀疑刘粹。王弘说，刘粹没有私心，一定不必担忧。等到刘粹受命南讨，毫无顾虑。文帝因此嘉奖他。谢晦也没有杀害刘矿之，把他放了回去。刘粹不久去世，刘矿之继承爵位。刘粹的弟弟刘道济，官位做到益州刺史，任用长史费谦等人聚敛财富，伤害政事和百姓。起初，晋朝末年有个叫司马飞龙的人，自称是晋朝宗室，逃到仇池。元嘉九年，听说刘道济安抚治理失当，就从仇池进入绵竹作乱。刘道济派军队讨伐并斩杀了他。在此之前，刘道济任命武城人伯迪奴、梁显为参军都护，费谦固执的不同意。远方来的商人，费谦又压制他们。商旅叹息，百姓都想作乱。伯迪奴等人趁机聚集党羽为盗，等到赵广等人谎称司马殿下还在阳泉山中，蜀地士人、侨民和土著一致反叛，拥戴道人程道仰，声称他就是司马飞龙。程道仰是福罕人，赵广改名为龙兴，号称蜀王、车骑大将军、义良二州牧，建立年号太史元年，完备的设置百官，让程道仰的弟弟程道柱担任骠骑将军、长沙王，镇守涪城。赵广自号镇军将军，伯迪奴为征虏将军，梁显为镇北将军，拥戴程道仰包围成都。刘道济派中兵参军裴方明接连击败他们。元嘉十年正月，贼军再次大举前来进攻，逼近成都。刘道济去世，裴方明等人一起将尸体埋在后宅，让人模仿刘道济的笔迹签署文书，答复签字和奏书和平时没有两样，连刘道济的母亲和妻子都不知道。二月，程道仰登坛祭天，正要举行凡柴仪式时，裴方明出击大败贼军。恰逢平西将军临川王刘义庆派巴东太守周吉之率军救援成都，赵广等人屯驻据守广汉，分兵把守邳川。周吉之和裴方明进攻邳县，攻克了。裴方明擒获伪骠骑将军司马龙申，将其斩杀。司马龙申就是程道柱。涪城、蜀地全部平定。不久，张巡攻破阴平，又与程道仰会合，逃到岐山。其余各路贼寇出山作乱不断。文帝派宁朔将军萧汪之讨伐他们。元嘉十四年，残余党羽才被平定，将赵广、张巡等人押送到建业。元嘉十六年，赵广、张巡又和国山令司马敬陵谋反，被处死。刘粹的同族弟弟刘隼，字子谦，是为将军刘毅的堂弟。父亲刘振之，字仲德，因为刘毅显贵，闲居在京口，从未应召，常对刘毅说，你一定会败坏我家。刘毅非常害怕他，每次回到京口，从不敢带着仪仗队进入刘振之的家门。朝廷征召他为左光禄大夫，没有就任，在家中去世。刘隼在元嘉年间任吴郡太守，到昌门时便进入太伯庙，当时庙是破败倒塌，围墙不加修缮。刘隼悲伤地说，清高的风尘尚且可以仿佛看到，屋宇为何如此残破。 立即下令休憩。去世后追赠太常。刘隼同郡的宗族中有个叫刘伯龙的，年轻时贫寒微贱，等到长大后历任尚书左丞、少府、武林太守，尤其贫穷，常常在家中感慨，召集手下将要经营十分之一的利润，忽然看见一个鬼在旁边拍手大笑。刘伯龙叹息说，贫穷本来有命，竟然又被鬼嘲笑，于是停止了。孙处，字季高，是会稽永兴人，户籍上登记的是字，所以用字行事。年轻时任性使气，武帝征讨孙恩时，季高乐意跟随，等到平定建业，被封为新沂县五等侯。如寻之乱时，武帝对季高说，这个贼寇即将被击破，但非你不能摧毁他的巢穴，立即派季高渡海袭击番禺，攻占了。如寻的父亲卢谷、长史孙建之、司马于汪夫等人乘青州逃往始兴，季高随即分派镇武将军沈田子等人讨伐平定临表各郡。如寻从左里逃回袭击广州，季高击败并赶走了他。义熙七年，季高去世，追赠南海太守，封为后官县侯。义熙九年，武帝上表追赠他为胶州刺史。蒯恩，字道恩，是兰陵城县人。武帝征讨孙恩时，县里派蒯恩割喂马的草料，他常常背着一大捆，超过别人一倍多，每次把草料放在地上，叹息说，大丈夫能拉开三担的弓，为什么充当马夫。武帝听说后，立即给他武器。自从征讨妖贼，他总是冲锋在前，胆量和力气过人，很受宠爱信任。在娄县作战时，箭射中右眼，平定京城，安定建业，因军功被封为都乡侯。跟随征伐广固，击破卢循，随刘藩追击斩杀徐道富，与王镇恶袭击江陵，随朱灵石征伐蜀地，又随征伐司马修之。自从随从征讨，共100多次战斗，身受重伤。武帝记录他的前后功劳，封为新宁县南。武帝北伐时，留下蒯恩侍卫世子，命令朝中士大夫与他交往。蒯恩更加谦虚，与人说话常称呼对方的官位，自称鄙人，安抚士卒，很有恩德法纪。世子开设府署，蒯恩两次升迁任司马，后来入关迎接贵阳公刘义真，被赫连勃勃俘获而死。封爵传到孙子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撤销。向敬，字凤仁，小字弥，是河内山阳人，名字与武帝祖父的名讳相同，所以用小字行事。向弥与武帝有旧交，跟随平定京城，参与建武军事务，进兵平定建业，因功被封为山阳县五等侯。又跟随征伐广固，讨伐卢循，所到之处都有功绩，被封为安南县南。武帝西伐司马修之，征讨关中，都受到任用差遣。等到武帝受禅即位，因辅佐之功，被封为曲江县侯，官位至太子左卫帅，加授散骑常侍，在官任上去世。向弥立身节俭，不营建房舍，没有园林田产、商货等产业，当时的人称赞他。儿子向直继承爵位，多有过失，不听从母亲教诲，被剥夺爵位，改让向直的二弟向真继承封爵，又因杀人获罪，封国被撤销。向真的弟弟向柳，字玄纪，有学问义理和才能，立身方正雅致。太尉袁叔、司空徐湛之、东扬州刺史严俊都与他交好。等到严俊显贵，向柳仍以平常心态自居，不主动推重他。顺阳范渠告诫向柳说，名位不同，礼仪有差别，你怎么能像从前一样呢？向柳说，我与世训，严俊的字心意相期已久，怎能一旦因势力而改变态度。等到向柳担任南康郡守，涉及刘义轩之事的失败，被关押在健康狱中，多次秘密请求严俊，希望他设法营救。孝武帝曾与严俊谈论向柳之事，严俊最终没有帮助他，向柳于是被处死。范渠的儿子范伯玉是平北将军范汪的曾孙，官位至淮南太守。刘忠，字世之，是彭城人，小时候失去父亲，依靠同乡人中山太守刘回一起居住，常常因贫贱而慷慨激昂，跟随宋武帝征伐，竭尽心力和忠诚。等到起义的旗帜举起，武帝任命刘忠为主簿，说凡是彭城乡人前来赴役的，都可以依附刘主簿。 于是建立义队，连战连捷。等到桓谦屯兵东陵，便范之屯兵富州山西，武帝怀疑贼军有伏兵，环顾左右，正好看见刘忠，对他说：这座山下应当有伏兵，你可以去探查一下。刘忠骑马前进，果然有伏兵，一下子都逃跑了。后来被任命为南齐国内史，封为安丘县五等侯，请求改葬父亲、祖父以及亲属十具灵柩，武帝给予丰厚的资助。跟随征伐广固，孟龙符在阵中战死，刘忠径直冲入，取其尸体而回。卢循逼近建业，刘忠据守栅栏，身受重伤，贼军不能攻入。卢循向南逃跑，刘忠又随刘藩追击徐道富，并斩杀了他。后来随朱灵石伐蜀，担任前锋。离成都200里时，刘忠当时脚有病，朱灵石于是到刘忠那里商议，打算养精蓄锐，停止进军，以等待时机。刘忠说：不对，先前扬言大军向内水进军，乔道福不敢放弃涪城，现在重兵突然到来，出其不意，蜀人已经吓破胆了。贼军如今凭借兵力据守险要，是他们害怕不敢作战，并非能够持久。趁他们恐惧进攻，势必取胜。如果缓兵，他们将会知道我们的虚实，就会被蜀人俘虏了。朱灵石听从了他，第二天攻陷了他们的两座城池，直接平定成都。因广固之功，被封为永兴县南。义熙12年，武帝北伐，刘忠留守，多次升迁任右卫将军。元熙元年去世，封爵传到孙子，齐朝受禅后，封国被撤销。余秋敬，字玉之，是东海郯县人，年轻时随谢玄讨伐苻坚有功，被封为关内侯。后来跟随宋武帝征讨孙恩，连续作战有功，跟随平定建业，被任命为燕国内史，封为龙川县五等侯。等到卢循逼近都城，孟昶等人商议奉天子过江，余秋敬在朝廷上建议不可，当面驳斥孟昶等人，武帝非常嘉奖他，被任命为鄱阳太守。后来随刘藩斩杀徐道富。义熙9年，因前后功劳，封为望蔡县南。永初2年，多次升迁任太子右卫帅。去世后，追论讨伐司马修之的功劳，晋爵为子。封爵传到曾孙，齐朝受禅后，封国被撤销。孟怀玉是平昌安丘人，世代居住在京口。宋武帝东伐孙恩时，用他担任建武司马，参与起义，跟随平定京口，安定建业，因功被封为鄱阳县五等侯。卢循逼近都城，因战功任中军资议参军。卢循平定后，被封为阳丰县南，官位至江州刺史、南中郎将，在官任上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撤销。孟怀玉的弟弟孟龙符，骁勇果敢，有胆气，早年就被武帝赏识，因军功被封为平昌县五等子。跟随征伐广固，以车骑参军，加授龙骧将军、广川太守。乘胜追击逃跑的敌军，被围困遇害，追赠青州刺史，封为陵园县南。胡藩，字道绪，是豫章南昌人，小时候失去父亲，扶桑因哀悔过度而闻名。太守韩伯见到他，对胡藩的叔叔尚书邵广说：你这个侄子当以义烈成名，州府征召不就任，等两个弟弟加官结婚后，才参加西英的征虏军事。当时殷仲堪任荆州刺史，胡藩的七兄罗启生是殷仲堪的参军。胡藩到江陵探望罗启生，趁机劝说殷仲堪：桓玄的意趣不同寻常，您对他推崇礼遇太过，不是将来的打算。殷仲堪不高兴。胡藩退出后，对罗启生说：倒戈交给别人，一定会导致大祸，不早点离开，后悔来不及。后来桓玄从下口袭击殷仲堪，胡藩参与桓玄的后军军事。殷仲堪失败，罗启生果然因依附跟从而遭祸。胡藩转任参太尉、大将军、相国军事。宋武帝起兵，桓玄战败，将要出逃，胡藩扣住马说：现在羽林射手还有800人，都是异故西人，一旦舍弃他们，想回去还能得到吗？桓玄只是用鞭子指天而已。于是奔散失散，在芜湖追上桓玄。桓玄见到胡藩很高兴，对张须吴说：你的州里原来多有才士，现在又见到了王修。桑洛之战失败， 胡帆的船舰被烧，他穿着铠甲入水，前行了30多步才得以登岸。于是回到家中，武帝平时听说胡帆曾向殷仲堪直言，又为桓玄进谏，召他参镇军军事，跟随征讨慕容超。慕容超的军队屯聚在灵渠，胡帆对武帝说，贼军屯兵城外，留守必定很少，现在去夺取他们的城并斩断他们的旗帜，这是韩信所以攻克赵国的办法。武帝于是派谭韶与胡帆秘密前往，立即攻克了该城。贼军看到城池陷落，一下子都逃跑了，退守广固。包围广固将要攻克的前夜，忽然有一只像鹅一样大的鸟，苍黑色，飞进武帝的帐幕里，众人都认为不祥。胡帆祝贺说，苍黑色是胡虏的颜色，胡虏归附我们是大吉之兆。第二天早晨攻城，攻陷了。跟随在左里讨伐卢循，连续作战有功，被封为吴平县吴等子，不久被任命为鄱阳太守。跟随讨伐刘毅，当初刘毅将赴任荆州时，上表请求从东路返回建业祭扫祖墓，离都城还有几十里时，他没有前往皇宫拜谒。皇帝出宫到泥塘会见刘毅，胡帆请求杀掉刘毅，便对皇帝说，您认为刘卫军肯屈居您之下吗？皇帝说，你认为怎样？胡帆回答说，襟怀坦白，宽宏大量，功勋盖世，统领百万大军，符合天意和民心，刘毅固然因此佩服您。至于博览群书，吟诗谈论，他自认为是英雄豪杰，加上夸耀自负，那些士大夫和文人们纷纷归附他，这就是刘毅不肯屈居您之下的原因。皇帝说，我与刘毅都有收复国土的功劳，他的过错还没有显露，不能互相图谋。到这时，皇帝对胡帆说，当初如果听从你在泥塘的计谋，就不会有今天出兵的事了。后来胡帆又随军征讨司马修之，再次担任参军，徐魁之战败阵亡，皇帝大怒，当天在码头岸渡江。江津岸壁陡峭高达数丈，司马修之在岸边布置阵地，没有地方可以登岸。皇帝呼喊胡帆，命令他上去，胡帆露出迟疑的神色。皇帝发怒，命令左右把他抓来要斩首。胡帆不接受命令，回头说，我宁愿上前战死罢了。用刀头凿穿岸壁，勉强融下脚趾，径直往上爬，跟随的人逐渐多了起来。等登上岸，拼死战斗，打败了敌军。随军征伐关中，担任太尉参军，统领别部军队到达河东。暴风将装载辎重的船飘到北岸，魏军拖住了这些船。胡帆气愤，率领身边12人乘小船径直前往。魏军500-600骑兵看见胡帆来了，都嘲笑他。胡帆一向擅长射箭，登岸射箭，应声倒地的有10多人。魏军都撤退了，胡帆全部收回了丢失的物资返回。又派胡帆和朱超时等人在半城追击魏军，魏军数万骑兵合围，胡帆和朱超时不足5000人奋力作战，大败魏军。武帝返回彭城，胡帆担任相国参军，平定司马修之和广固的功劳，封为阳山县南。元嘉年间官至太子左卫帅，去世谥号为壮侯，儿子胡龙氏继承爵位。胡帆的许多儿子不遵守法度，第14子胡遵氏参与孔熙先的谋反，文帝因为胡帆是功臣，不想公开这件事，让江州用其他罪名杀了他。第16子胡旦氏，第17子胡茂氏，后来想要拥立被废为庶人的义康，胶州刺史谭和之到达豫章讨伐，平定了他们。刘康祖是彭城吕县人，世代居住在京口，父亲刘乾之轻视财物，喜好施舍，官至江夏相。宋武帝西征司马修之和鲁宗之，鲁宗之的儿子鲁轨袭击杀害了刘乾之，追赠为梁、秦二州刺史，封为新康县南。刘康祖熟悉弓马，体力超过常人，以放荡不羁、赌博饮酒为事，每次犯法被郡县逮捕，总是越屋翻墙逃跑，没有人能抓住他。夜间进入别人家，被官府围困，突围而出，没有人敢追赶，于是夜间返回京口，半夜就到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守门人到抚州请求要职，不久健康移送文书来逮捕他，抚州办事人员都证明刘康祖那晚在京口，于是得以无事。前后多次被弹劾， 文帝因为他是有功勋的臣子的儿子，常常宽恕他。后来继承爵位，被任命为员外郎，两次因赌博而被免官。孝武帝任豫州刺史，镇守溧阳，任命刘康祖为征虏中兵参军。既然被委任，便改变志向，自我修养，历任南平王刘硕、安满府司马。元嘉27年，魏太武帝亲自率领大军围攻汝南，文帝派遣各军救援，刘康祖总统帅作为前锋，驻扎在新蔡，攻破魏军，距离玄户40里。太武帝烧掉营寨撤退，转任左军将军。文帝想要大规模北伐，刘康祖认为时间已晚，请求等到明年。皇上不同意。这年秋天，萧斌、王玄谟、沈庆之等人进入黄河，刘康祖率领豫州军队出兵许昌、洛阳，王玄谟等人战败而归。南平王刘硕在寿阳，皇上担心他被魏军包围，征召刘康祖快速返回。刘康祖回军还没到寿阳几十里，恰逢魏永昌王率领长安的80000骑兵在魏武与刘康祖相遇，刘康祖有8000人，便结成车营前进。魏军从四面进攻，部队分为3部分，边休息边作战。刘康祖激励将士，无不以一当百，魏军死了大半，流血淹没脚踝。刘康祖被箭射中头部而死，于是大败，全军覆没，逃脱的只有几10人。魏人将刘康祖的首级传送到彭城示众，面容如同活着一样，追赠为益州刺史，谥号为壮。刘康祖的伯父刘简之有志向才干，被宋武帝赏识。武帝将要谋划心腹，收集有才能的人士，曾2次拜访刘简之，正好有客人在。刘简之明白他的意图，对刘前之说，留下批2次前来，一定是有用意。既然没能交谈，你可以试着去见他。等刘前之到了，武帝已经攻克京口。刘前之立即投奔义军。刘简之听说后，杀了耕牛，集合部众去投奔，官至太尉咨议参军。刘简之的弟弟刘谦之喜好学问，撰写了《晋记》20卷，官至广州刺史、太中大夫。刘简之的儿子刘道产起初任无锡令，继承爵位晋安县五等侯。元嘉3年，多次升迁至梁、南秦2州刺史、加都督，在州中有仁政教化。后来任雍州刺史，领宁蛮校尉，加都督，兼襄阳太守，善于治理执事，在雍州政绩尤其显著。蛮夷以前不肯归顺的都顺服了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因此有襄阳乐歌是从刘道产开始的。在任上去世，谥号为襄侯。刘道产的恩泽遍及西方边地，到灵柩返回时，各蛮族都准备了丧服，嚎哭着追送到绵口。长子刘延孙，孝武帝初年官至侍中，封为东昌县侯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右仆射。大明元年，被任命为金子光禄大夫，领太子詹事，又出京任南徐州刺史。在此之前，武帝遗诏，京口是重要之地，离都城很近，如果不是宗室近亲，不得居住此地。刘氏居住在彭城的，分为3里，帝氏居住在随隅里，左将军刘怀素居住在安上里，豫州刺史刘怀武居住在从亭里。这3里以及刘延孙所居住的吕县，共4支刘氏，虽然都出于楚元王，但历来不排列招募次序。刘延孙与帝氏本来不是同宗，不应当接受这一任命。当时司空晋陵王刘旦任徐州刺史，皇上非常畏惧忌惮他，不想让他居住在京口，把他迁到广陵。广陵与京口隔江相对，皇上派心腹担任徐州刺史，占据京口以防备刘旦，所以将南徐州授予刘延孙，并与他连宗，让诸王按亲属关系排列。大明3年，南兖州刺史晋陵王刘旦有罪，不接受征召，刘延孙迅速派遣中兵参军杜佑文前往讨伐。等到达时，刘旦已经关闭城门自守，于是返回。刘旦派刘公泰带着书信邀请他，刘延孙斩杀了刘公泰，将首级送到建业，又派遣杜佑文接受沈庆之指挥。大明5年，诏令刘延孙说，就近安排亲属历来是常规，如今这种防备已经消除很久，应当将职位交还小儿。于是征召刘延孙为侍中、尚书左仆射、领护军。刘延孙患病，不能上任拜寿，去世 追赠为司徒，配给班戒二十人。有关部门上奏谥号为中牧，诏令改为文牧。儿子刘志继承爵位。论曰，刘敬轩与宋武帝在乾隆时期就结下恩情，道义相合很早。虽然在心腹初期事情有所间隔，但深远的期许和长久的约定没有违背。显赫的职位只限于生前，临终的礼遇身后没有听闻。恩里有厚薄，大概另有原因吧。刘怀素、刘怀慎、刘翠、孙处、蒯恩、向敬、刘忠、余秋静、孟怀玉、孟龙福、胡帆等人，有的凭借旧恩同心协力，有的攀附风云奋起腾飞，都能从尘埃中振拔，自治封侯。诗经说没有德性不得到报答，这话确实可信。刘康祖家族侍奉兴起的帝王，早年裂土封爵，受命疆场，以奔赴死难为志。刘道产在汉南建立功绩，经过十多年移封余烈，足以称道。看他们的形势，可以说是不同业绩同样美好。刘延孙声名显赫，恩宠隆重，有所选择而后授予，于是凭借心腹的托付，自治宗臣的重任，这也是他的际遇啊。